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7月12号在多伦多市中心喜来登酒店成功召开，来自加拿大各大城市和美国一些城市的1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到现场参加了法会，18位中西方学员发言交流了如何在大法修炼中升华，在矛盾中实修自己，在救人中善待众生，精进不怠，走好自己修炼之路的体会。2023年5月走入大法修炼的新学员蒂娜，在法会上交流了自己如何在讲真相中修炼得到提高的。他分享了在争迁中突破名利情观、救度科学领域的有缘众生的修炼过程。法会现场有五种语言的同声翻译，加拿大西部和一些城市在网上连线直播法会，也有中英粤同声翻译。
在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26年之际，来自加拿大各地的近千名法轮功学员7月13日在多伦多市中心举办了和平反迫害活动，包括集体练功、集会演讲和游行等，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并呼吁社会各界关注、谴责并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早上9点，学员们来到市中心的皇后公园草坪上集体练功。中午10分，学员们来到省议会大楼前举办集会。下午1点，学员们拉起各种横幅，组成浩大的队伍在市中心游行，向世人传递大法的真相，并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全程约一个半小时。
意大利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7月6号在首都罗马成功召开，11位学员上台交流了他们在修炼过程中如何在困境和磨难中信实信法、正念正行，在矛盾中向内找、与同修们配合多救人的修炼心得体会。来自罗马的阿里桑德若从18岁就开始修炼，他分享了如何在修炼大法中成长成熟，直至今日能在项目中担负起责任的过程。安德烈分享了作为一个修炼人如何面对当今世界乱象纷争的干扰，用修炼人的正念指引自己。他说，最近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有时也让我分心，总想着要按外部变化来调整安排，但经过反思后我明白，无论发生什么都应该一如既往努力救度更多的众生，因为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修炼人总有一条自己的路，在具体环境下走好就行。这么多年中共一直在迫害法轮功，但同修们从没有停止讲真相和修炼，如果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都能做到，我们在这里就更应该能做到。
意大利法轮功学员7月4日至6日在首都罗马举行了为期3天的揭露中共恶行、呼吁制止迫害活动。4日上午，罗马市议会副主席皮特兰杰罗马萨罗来到中共大使馆前法轮功学员的集会现场并发言。他说，今天我来到这里是延续我们在罗马市政府第12区委员会中共同推动的一项动议，表达对那些严重侵害法轮功学员人权行为的强烈谴责， 这些迫害行为已经持续了太多年。我特别来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今天早上，我在罗马市政府第12区正式提交了一项动议，要求严厉谴责在中共国对良心犯进行强制器官摘取的行为。这一动议也已经被其他地方、国家乃至国际机构通过和支持。多位意大利国会议员及政要致函声援，他们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特别是对当前的跨国镇压行为，呼吁意大利当局及欧盟机构更应坚决表明立场，坚定地付诸实际行动，致力于结束这场长达26年的迫害，确保信仰和思想自由受到尊重。意大利众议院议员埃马努埃莱·波佐洛在声援信中说，我亿万生命中的一员，与你们同在，不仅以言语和行动支持你们的斗争，也以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祈祷与你们同在。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成员、意大利兄弟党参议员辛奇亚·佩莱格里诺女士接受采访时表示，至此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26周年之际，我再次表达我对这些无辜受害者的深切关怀与坚定声援，国际社会不能对这些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而应坚定地支持所有因信仰、思想或精神实践而遭受打压的人们。佩莱格里诺女士还说，我也呼吁各国政府和外交机构应为那些即使身在海外仍受到中共威胁和骚扰的受害者提供切实的保护和支持。人权、思想自由与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不容妥协，更不能因外交或经济利益而被牺牲。参议院欧洲联盟政策委员会主席、意大利兄弟党参议员朱里奥·特尔奇在支持信中表示，面对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日益加剧的跨国镇压，他们法轮功学员遭受恐吓、身体攻击、毫无根据的法律诉讼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污蔑，我们必须对他们坚定表达最强烈的支持和认同。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7月12号举行盛大游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求停止迫害。旧金山居民丽莎·法恩经过反迫害活动现场时停下拍照。法恩说，我来自欧洲，以前住在瑞士时就一直关注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特别是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中共的恶行令人作呕。我们应该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共的邪恶行径，制止迫害。
日本法轮功学员于7月12日在京都市举行了720反迫害游行，呼吁立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京都市民小岛先生了解到，在中国仅仅因为学练法轮功就遭到中共的监禁、酷刑等甚至危及生命的残酷迫害这一事实，他赞扬道，在生命受到威胁、处于危险之中的情况下，仍愿意为了大家挺身而出，付出自己的生命，法轮功学员这样的行动实在令人钦佩，同时赞同真善忍价值观有共鸣。
芬兰法轮功学员7月5号举行集会和游行活动，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活动开始前，学员们在甘比广场附近的空地上集体练功，展示法轮功祥和优美的功法。许多路人驻足观看，询问相关信息，了解事实真相。中午1点左右，在甘比广场举行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特别是系统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捷克7月4日至5日举办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期间，法轮功学员向宾客介绍法轮大法的核心原则真善忍，唤起人们关注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并邀请民众在一份呼吁关注在中国持续发生的人权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四张桌子前几乎总是有人在请愿书上签名，一些人专程前来表示支持，一位知名演员也前来在请愿书上签名，表达了真挚的关切与支持。
斯洛伐克的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和7月初分别在斯卡利查、米亚瓦和尼特拉等多个西部城镇举办了讲真相活动。他们向民众讲述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展示无套功法，并在反对中共迫害的请愿书上征集签名。一群学生路过时，主动邀请学员们合影留念。学员向他们介绍中国的修炼人因练功而惨遭迫害，学生们都决定签署请愿书，他们还拿了真相资料，表示回家后会进一步阅读。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7月5日和12日连续两个周六下午在市中心的夏特莱街区举办讲真相、练功和征签的反迫害活动，明白真相的市民与游人纷纷签名支持，并祝愿法轮功学员好运，坚持下去。布沙尔曾经是政府官员，现已退休，他说，法轮大法的核心原则真善忍这些价值观是基本的，每个人都必须决定是否尊重这些价值观，这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价值观越来越不被重视，这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是一个根本问题，我深信不疑。
7月4号上午，数十万民众聚集在美国加州冲浪圣地杭廷顿海滩市观看第121届美西最大的独立日游行，今年有多达232个队伍参加游行，法轮功团体是今年游行中人数最多最长的队伍。主办方将今年的约翰·菲利普·苏萨奖颁发给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表彰他们卓越的音乐才能和杰出的奉献精神。
美国麻萨诸塞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5日参加了位于波士顿中国城华埠主街的夏日节庆活动，向路过的市民与游客展示五套功法，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学员们派发资料、弘法讲真相和征集反迫害签名，并向华人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等相关组织，受到许多人的支持。市民及华人明白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参议院能尽速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一位看起来70多岁的老华侨在大法摊位上逗留了很久，因为他不能讲话，他很努力地用写字的方式和学员们沟通。他用中文在纸上写道，希望能看到中共的灭亡，之后又写下，天灭中共，中共和善良不能共存。
7月10号和13号，来自台湾各地约40多位青年学子齐聚国立政治大学，参加为期四天三夜的法轮大法青年学员交流营，参与者横跨国高中、大专与社会青年，大家怀抱着共同的心愿，希望在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中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并在现代社会的各种诱惑与压力中坚定正念，找回修炼的初心。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长春市公主岭81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建英与妹妹王玉英2024年8月7日和8日分别被长春市公主岭响水镇派出所、范家屯镇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9月20日左右，王玉英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看守所给王玉英家属3万元安葬费，处理完后事，也就是9月24日、25日左右，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王建英被取保候审释放回家。2025年，检察院法院给王建英的孙子打电话，让他办这事那事。2025年6月5日，他们告诉王建英的孙子，把王建英用轮椅推到法院所谓开庭后，就让王建英回家了，家人以为没事了，法院又通知王建英在家视频开庭十分钟，结果王建英再次被非法判刑五年。2025年7月1日，公主岭响水镇派出所把王建英绑架走，关押到公主岭监狱。
陕西铜川市印台区法轮功学员杨巧丽被印台区检察院构陷至印台区法院， 在去年8月29号上午遭非法开庭，今年7月8号被非法判刑6年6个月。杨巧丽2005年4月21号曾被印台区法院枉判3年6个月。2024年1月8号杨巧丽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铜川市看守所，期间被警察刘小虎，所谓的科长杨博文，专门找监控看不到的地方用扁担状棒子打他。狱警实在看不下去，去阻止才停下。
山东济南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曙光，男，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退休医生，2024年7月10日在济南市市中区公安分局政保大队与斗沟派出所的操控与构陷下，被济南市章丘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现在已被非法关入山东省监狱迫害。2024年3月26日张曙光再次被斗沟派出所王舍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济南市第二看守所构陷。据悉，张曙光及家人被警察监控，手机被监听。
甘肃兰州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陈芳华先生，去年7月18号早上刚走出家门不远，就被敦康的华平新村派出所便衣警察劫持拉回家中，非法抄家。陈芳华被非法拘留15天后转入兰州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今年3月21号遭城关区法院非法庭审。6月27号援助律师突然给家属打电话说，陈芳华已经被法院判刑3年半，目前正在上诉，家属要求看判决书，律师回答没有。陈芳华从被绑架到现在已经有1年，家属至今没有见过他一面。
天津东丽区法轮功学员黄秀英50岁2024年9月20日前后被东丽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及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看守所迫害，于2025年3月份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被非法开庭。据了解，黄秀英被非法判刑3年，2025年8月份公安警察欲将她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黄秀英的丈夫严金友大约在2000年在天津医院诊断肺癌晚期，医生告知活不了几个月，在医院没治的情况下，她丈夫回家练起了法轮功。法轮功的法理和五套功法使她的身体逐渐得到恢复，一度达到了没病一身轻的状态。天津警察多年不断迫害骚扰她家庭及孩子的正常生活，给她丈夫严金友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延续生命十几年后于2013年离世。
山东潍坊市法轮功学员蒋金娟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潍坊市潍城区国保大队跟踪半年多，去年12月在发真相的路上遭绑架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15天后办理了取保候审，被勒索罚金2万元，现被非法判刑10个月，于今年6月18号被非法投入潍坊市看守所。
辽宁锦州市北镇市法轮功女学员王爱兰、王志霞分别于2023年、2024年被绑架，后来情况不明，现获知，他们都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第一女子监狱。王爱兰今年72岁，2023年11月末发送真相台历时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后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5年。王志霞女士今年74岁，2024年1月12日在青堆子大集上被青堆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构陷。2024年4月11日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庭审，仅半个小时就草草结束。
天津现年82岁的法轮功学员韩玉霞老太太因为发放真相台历，2023年4月被河西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因为老人体检不合格，2年来一直被保外就医。今年4月韩玉霞再次被警察拉去体检， 于6月26号下午被警察非法关押到河西区看守所。7月2号被劫持到天津市女子监狱六监区迫害，这是她第二次遭网判入狱。韩玉霞与丈夫郭德友、女儿郭成儒因坚持真善人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关押。韩玉霞本人曾被非法劳教三年半，两度被非法判刑，一次三年半，一次四年。郭德友今年88岁，他曾被非法劳教三年，被非法判刑五年。女儿郭成儒曾经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三次，共遭冤刑13年。
吉林白山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季维荣曾经在山东临沂生活。2021年9月下旬，在抚松县乡下发新年台历，被万良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1年12月30日，靖宇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季维荣和于之非法在网上开庭，非法判法轮功学员季维荣10个月，于之8个月，并各勒索罚款2000元人民币。法院开始欺骗家人，说时间短不送长春，就在白山看守所一直到回家。结果开完庭直接送往长春女子监狱。2024年12月中旬，山东临沂的4个警察到吉林来骚扰季维荣，他被迫离家，住在一个无人居住的空房子里，没有暖气与生活设施，出现高烧，七天后于12月27日含冤离世。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本质上的改变才能破除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0日。我在大法中修炼已经29年了，当初携手共同在大法中修炼的同修们大部分都已经成为老年大法弟子了，我们这样的算是年轻的了。这些年来，同修们经历了各种形式的被迫害，给当地救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此把看到的造成被迫害的一些原因写出来，与同修们共同交流，旨在引以为戒，走好以后的修炼路。下面是我自己在法上的一些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不会使用师父给我们的法宝向内找。同修被迫害的原因很多，首先从修炼向内找的角度，再结合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本地被迫害同修的情况谈一谈。最近几年很痛心的一件事，就是看到身边几个同修的离世，有把做事当修炼的，有三件事做得很好，但对自己的一些观念长期执着不放，积攒到最后被邪恶钻空子而导致失去人身的，包括色欲、怨恨、私自动用大法资源等等。现在还有被反复迫害失去人身自由的，还有的正处在病业表现中的。这些同修大多都是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大法弟子，对修炼的决心和对法的坚定是有目共睹的，但发现几乎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在矛盾和过关中不会深刻地向内找，几乎都停留在扩大容量、高姿态、我不和你一般见识、容忍等等这种人类高素质的标准上。举个例子，我没惹他，他为啥忽然对我出言不逊？那件事是他在误会我。哦，那么我是修炼人，我不和他一般见识。他可能太忙了，学法少，我宽容他， 我同情他。他就认为自己这一关就过去了，就提高上来了，看起来很大度，很善解人意。其实在修炼中，他提高上来了没有？严格地说，没有，那只是停留在常人的一种高素质，是常人的标准，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向内找自己。对于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多年的修炼人来说，我们不会只想做个常人中的好人吧？那么这时候，被什么挡住了向内找自己呢？就是被在这个矛盾中应该修去的那个观念和该提高的那个东西挡住了，那个东西使他没有去找自己。我肯定哪里做得不好，让他不舒服了。我是不是做事的方式不善？是不是哪里不符合法？师父利用他来让我找到自己的不足。如果还找不到，再想，我是不是身上有生生世世积累下的我自己察觉不到的观念？那我就按照师父说的，无条件地找自己。修炼人不会有偶然的事。如果实在还找不到，那就想，哦，是我有这个业力。过关中一定向内找自己，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在修炼人身上，肯定是有我们需要同化法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又非常想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们该怎么办？这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要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儿，想要提高。这样师父看到了我们这颗想提高的心，就会帮助我们。大法无边，师父有的是办法让我们明白，但是前提是你想提高，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佛是看人发愿时心诚与否，同时看你真不真修。因为宇宙中有个理，人选择什么自己说了算。你想提高，师父就帮你，你不想提高，师父也没办法。不向内找自己，以及缺乏找到自己问题的强烈愿望，这种现象很普遍。老年同修这方面偏重，可能在常人中形成的这个观念时间太长太深了。又由于人在每一次过关中不会向内找，把该去的这个观念都保护下来了，所以把它喂养的已经非常强大了。最后这个观念反过来主宰主元神，控制着人在一向内找的时候就被它挡住了。它让你向外找原因，它让你就现在肉眼看到的表面的对与错中，不断地加强着你的对，让你出现随心而化。这时它会让你阴差阳错地听错或看到一些假象，来加强你的对，让你脑子里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理由，或者用这是旧势力在干扰，就挡住了你向内去找自己，让你现在很强的那个自我中出不来。最后你会满肚子的冤屈，感觉谁都不可信，你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很多法理不清的同修容易以旧势力干扰为借口。师父说720以后没给我们安排个人修炼的关，有干扰一概归为旧势力的干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被干扰，你不能老是觉得谁干扰了我要消灭他，谁干扰了都不行。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干扰你，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他才能钻了空子。 你不是有师父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又说，我告诉大家，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肯定是我们自身有漏，那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漏，谁也钻不了这个空子。说到这里，有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去注意，同修中经常会极端地去理解师父讲的法，这是因为我们是在用人的观念去学法，哪部分符合自己观念的就接受，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就不接受，这样就看不到法理背后真正的内涵。这样的话，为了避免法理不清给自己带来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谦虚地多听听同修们在法上的认识，那都是破除观念更好地认识法的有力帮助，是向正的方向推动的力量。例如本地有个老年同修，对法非常坚定，在面对邪恶迫害时，那种正念真的能撼动邪恶，三件事看起来很精进。今年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在他偶尔意识不清时，他不经意间把他压在心底多年来对同修们所有的不满和怨恨恶狠狠地都倒出来了。同修们听完都惊呆了，因为平时他埋藏得太深了，太执着了，别人一点发现不了。从他暴露出来的这些内心的东西来看，他衡量问题对错的标准是他本质上一些很重的观念和他长期做事的习惯，而不是大法。他心里怨恨的那些人和事，他都没在法上去认识，不会深刻向内找，而只停留在表面的对错。有些老年同修们对大法的坚定和想修好的决心一直激励着年轻的同修们，他们经历了人生中的各种苦难，经历了各种社会动荡，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大法的博大超长的法理解开了一生中所遇到的人情冷暖，他们倍感珍惜。可是修炼就是这么严肃，境界的升华不是靠决心就能解决的，根本上是抱着什么心走进大法的，还是个根本问题。修炼就是吃苦来的，吃苦是因为有业力，可是当遇到各种冲击心性的矛盾时，观念马上就让我们表现得非常常人化，马上就陷入常人的理中，究竟个对错。这个关键时刻却不去分清真我假我，观念就这样被一次次的保护下来了，这在老年同修中表现得很突出，长期这样积攒到最后就成了逾越不了的大关。每个人的天命有多长谁都不知道，有的同修让邪恶钻空子的时候让他向内找，让他好好修自己，即使明白应该修自己，可是他主意识已经很弱了，甚至不清了，何况有的即使被钻空子迫害到自己了，也还没认识到自己有问题，反而怀疑起大法和师父了。这里不是说同修的好与不好，是在法理上分析。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看起来三件事做得很好的同修，出现了各种被迫害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本质上没有改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可能的，那只是入门而已。没有我们平时扎扎实实的实修基础，没有我们平时明明白白的对利益和人心割舍的正念的积累，就不会有最后撼动邪恶的强大正念。 向内找，这是修炼人的最基本素质，不然一切都是空谈。无条件地找自己，是解决矛盾最有力、最便捷、提高最快的一个途径。如果我们平时学会向内找，对同修的提醒和建议，能够谦虚深刻地去找自己，就会避免很多损失。其实我们向内找，对我们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我们那么不情愿地向内找？这本身不很奇怪吗？其实就是该修去的那个观念在挡着，他不想死。第二部分，根本执着不去。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有的学员根本执着一直没去，这就是根本上是不是大法弟子的问题。根本执着与今天正法修炼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是必须的。这里谈谈自己对根本执着不去对修炼的影响。几年前，家里遇到了一件事，由于这件事与我修炼法轮功挂钩，关系到家人的前途，这样更加重了我的怕心。那些日子，我心里就像压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感到很痛苦。和同修学法时，我毫不保留地说出了我的状态。同修耐心地从不同角度和我交流分析。我也感到这个怕心就像剥洋葱一样，一点点地在减轻。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在我心里潜在的很深的地方，总能不自觉忽的一下冒出那种阴影，让我瞬间又回到那种消极害怕的状态。有一天和同修学法时，我不自觉地说了一句，哎，如果上深山老林里去修炼才好了。其实我当时心里很想哭，我从小到大一直相信神佛，那些年也一直幸福地在大法中修炼着，那种找到归宿的幸福感无以言表。而我现在对修炼的那种神圣和喜悦的心哪里去了？我为什么感到修炼这么痛苦？这不是我要的状态。我知道我说的那句话不在法上，只是一种消极无奈的感叹。这种状态让我持续了好几个月，法也学了，也针对这事发正念了，就是改变不了这个状态。我非常的想知道我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我的膝盖处往外冒水，不停地流，我就用一沓一沓的餐巾纸往外吸水，吸了好多，最后水没有了，出来的是晶莹剔透的浓厚的透明物质。梦醒后，我怎么也悟不明白，索性就不去想了，但我知道这个梦一定有什么意思，太清晰了。吃完早饭，我不知为什么非常想学《走向圆满》这篇经文，就迫不及待地学了起来。每次说到这里，我都想流泪。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亲身感受到师父无处不在的慈悲保护点化，感受到师父比我们自己还要珍惜我们。我学着学着，不自觉地联想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我想起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过去的修炼人说，我在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在修炼，我要成佛，我想要达到什么，其实都没有离开那个思。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是真正纯正的无私的 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才能达到永远不灭。是啊，我为什么想修成佛？佛国世界美好呀，人世间争争斗斗，尔虞我诈，生老病死，做人多苦啊！我要修成佛，解脱人的苦，我要永生的幸福。这不就是过去旧宇宙生命的根本属性，为我为私吗？利用大法达到我所要的幸福，这不就是我的根本执着吗？带着这个根本的执着，师父看到了，旧势力也看到了。师父为什么一再给我们讲去掉根本执着的法？因为带着这个根本的执着思，是进不到新宇宙的。由于我没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没去修这块儿，在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中，在劳教所的压力下，在平时面对儿女情和各种心性的撞击时，一让我不幸福了，一让我痛苦了，一侵犯到这个根本的执着思，我就不干了，就妥协了，就过不去关了。回想起修炼这么多年了，由于自己的根本执着不去，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了很多的损失。我边学走向圆满，边理顺自己，心里像开了一扇大门，豁然开朗。我忽然忍不住大哭起来，怕邻居听到，我捂着嘴，还是忍不住的哭。那是一种觉醒的哭。我所有走过的错路，我20多年的修炼过程，从脑子里翻腾出来，历历在目，好像忽然间让我看到了每一次磨难中是个什么样的我在过关，什么东西让我那么难。这时我忽然明白了，师父利用那个梦在点化我什么。膝盖处多是骨头，从骨子里流出那么多水分，是在点化我根本上修炼的目的不纯。我的根本执着使我的修炼水分太多，最后出来的透明物质是指水分都去掉了才能纯纯净净，或者才能修出好东西。像迷失在森林里好久找不到方向的人，这时我终于找到方向了。不管回家的路多遥远，我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了。在大法中修炼这么多年了，由于不能严格按照师父的法去修，造成那么多损失，我真的感到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对不起自己，对不起那么相信我能把他们救了的众生，又那么感动于师父对弟子无处不在的保护和珍惜。现在我的根本执着找到了，并不代表完全去掉了，并且我其他的执着还很多，但是在今后遇到的事情和一丝一念中，知道怎么去发现、抑制、清除，这样就是在一点点不断地瓦解、根除那个执着的根源——思。有同修认为，所有的执着都基于一个思，就把住这个思去修就行。话是没错，但是每个人的根本执着不同，路也不同。每个人的根本执着是修炼者摔过的跟头和证悟的理，会让每个人吸取教训和铭记，而且每个人自己的根本执着会贯穿在每个人的修炼中，它在主使和左右着每个人修炼的路。而且我们的各种执着就像一棵大树的枝枝节节，都源于大树的根， 根本执着就是树根，树根如果不挖出来，只是不断地修剪表面的枝枝杈杈，根还会生枝发芽。我们只有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才是最好的。第三部分，遇到事没有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为他是新旧宇宙的根本区别，助师救人是大法弟子和过去修炼的根本不同。我们在矛盾中，在救人中，我们为什么敢随心所欲地去对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正法修炼意识，这样就摆不正自己和众生的关系，就意识不到我们的修炼与众生存亡的关系，就容易为了去某个心而去某个心，不察觉地陷在个人修炼中。基点摆错了，旧势力就很容易给我们设难，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心长期修不去的原因，和长时间处于磨难中的一个原因。由于基点摆不正，我们就不会有纯正强大的正念救度众生，我们会陷在那个自我中守不住心性，这样我们自身范围内的众生不但会毁，还会使一个常人和他背后的众生得不到救度。宇宙中最大的善就是圆融师父所要的，我们却不自觉地站在师父正法救人的对立面，起着阻挡作用，那是大罪啊，不但毁了众生，连自己都危险了。摆不正基点还会体现在三件事中，正法修炼时间一长，我们很容易处于机械化的修炼状态中，我们的学法、练功、发正念，不自觉的就是在为了自己的圆满，有个好身体，或者怕被迫害而做，而不是学法是为了同化法，才有法力把人救了，有个好身体也是为了救人，发正念也是为了解体干扰我们救人和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这样时间一长，我们没有了对众生急需得救的慈悲和善，没有了当初我们冒天胆来助师救人的坚定意志和使命感，这种麻木在拖延着正法救人的时间，使我们一再达不到法对我们的标准。当我们在观难中走不出来时，当我们做的事情走不通时，我们调整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出发点是为自己还是为他。摆正基点时，局面就会打开，不通的路就会走通。明慧网文章：正念破除取保候审迫害。作者同修在被迫害中，一直和自己的各种观念和怕心在抗争，在自我和救人之间摆正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位置，在心怀救人的强大正念中，围绕救度迫害他的公检法人员，不厌其烦的慈悲的给他们写信和亲自讲真相。这种为他的善念最终破除了邪恶对他的迫害。其中有一段写道，要记住救人是我们的使命，首先要给直接参与迫害的公安人员讲真相，抱着慈悲的心态先去救他们，我们自己身处危难中还能先去救别人，并且救的是直接迫害我们的人，这才是大法弟子的博大胸怀。我们的心是为他的，无私的，符合新宇宙的理，谁还敢动我们？邪恶的迫害自然也就解体了。我们救人的这条路很窄，必须走得非常的正。 每一个为他的念头，每一个对众生的善意，每一个对假我的否定，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另一番的海阔天空和同化法后的身心变化。我们真得要好好珍惜，严肃对待正法机缘，这种机缘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能行呢，你就修下去，你要不能行，你要修不了，那从此以后你再别想修炼了，除了魔骗你之外，没有人再教你，以后你就别修了。每当读到这段法时，内心深处涌上来的是一种莫名的悲哀和失落，是一个生命对等待已久的修炼机缘的永远的错失和对一切的无望。所以我们只有做好，别无他路。以上是个人在现阶段修炼状态中的一点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坏事变成好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0日。一天，我下班坐公交车回家，车上与我同坐的是一位老年阿姨，她坐着的姿势有点奇怪，她坐在位置上，但不靠着背椅，手里抓着头顶的吊环，还低着头在打瞌睡。我担心她这个样子睡着了会摔跤，就好心提醒她，阿姨，您这样睡着容易摔跤，我在旁边扶着您吧。阿姨睁开眼睛跟我解释，我这是腰疼，这个姿势感觉舒服一点。我一听，心想给她大法真相，于是我就跟她从气功早期的现象说起，说到了钱学森的人体科学，再说到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奇迹。可是我这9个字刚说完，阿姨就炸了，喊着，哎呀，他跟我宣传法轮功。阿姨的丈夫在边上马上大声嚷上了，你宣传法轮功，反共产党，法轮功给你工资了吗？共产党给我发了工资，这个车也是共产党的，你要反党你就别坐这个车呀，下去。公交车上坐了不少人，有一个人也在旁边跟着起哄，快报警呀，把他抓起来。车上一下就闹哄哄的，整个车里充满的是邪恶嚣张的气氛，这时我的心被带动了，砰砰直跳。可是同时我又想到，不行，不能这样子，我是大法弟子，这里应该是我的主场，我是主角，我说了算，怎么能让邪恶操控着人在这唱主角呢？于是我的正念就上来了，我放下一切，什么都不想了，大声对着车上所有的人说，我是看到刚才这位阿姨腰疼，所以好心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她有好处呀。再说怎么会是共产党给我们发工资呢？我们的工资不是我们的辛苦劳动换来的报酬吗？如我们不工作会有工资吗？共产党不生产不制造社会财富，是我们纳税养着它。你们去过国外旅游吗？法轮功在全世界都有人练，现在国内的瘟疫死了那么多人，就是因为迫害佛法造成的天惩呀。这个过程中，那一对骂人的夫妻到站就赶紧下车了，而另外附和着要报警的人也低着头不敢作声了。其他的乘客有人认同我说的话，表示确实在国外看到了法轮功，大多数人则安静地听着我讲真相，整个空间场被我的正念抑制着，邪恶的因素销声匿迹。本来我只是想跟刚才那位阿姨讲真相，可是通过她这么一场闹，反而让我放下一切顾虑，放下怕心，鼓起勇气向公交车上所有的人讲述了真相，让车上大多数人明白了，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通过这件事，我也更进一步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正压百邪的法理。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当中说的，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在此要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让我有勇气站出来维护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两件难忘的经历，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0日。我是1996年6月开始修炼大法的弟子，今年83岁。这里我分享我修炼过程中两件难忘的事。第一部分，三次进京护法的经历。1999年7月22日，央视台突然播放造谣污蔑法轮功的谎言，我和同修连日赶到省政府去讨公道，不料被警察劫持到省体育场。体育场内站满了被劫持来的来自省内各地的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我和同修们一起背诵论语，我们一起集体练功，场面宏伟壮观。晚上我和同修被当地派出所劫持回当地，由家人接回拘禁。2000年10月份，我看到明慧网报道，知道了全国各地同修都上京护法。我问自己，同样修一部法，大家都是师尊的弟子，他们都能放下生死上京捍卫法，去说公道话，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也毅然离开了家，走上了去北京正实法的路。和北京的同修取得了联系，我们在北京郊区先后租了4套民宅，接待了来自我省各地及全国来京正实法的同修，最多时曾住400左右的同修。我们每天集体学法、练功，制作真相标语、真相粘贴、法轮图形，准备到天安门去展示。白天和晚上，我们外出去北京及邻村发放真相资料，资料是其他点上的同修送来的。我们虽互不相识，但大家亲如一家。陆续有同修去天安门拉横幅，喊法轮大法好。同修被抓，被释放后，又回我们租地，再去天安门，去了一次又一次，最多的有去7-8次的。2000年年底，我和同修去天安门，行进途中被警察拦下，绑架到当地公安局，被非法搜身。邪恶抢劫了我们的真相标语、钱财，把我们关在很脏的车库。我们背了一夜的法。第二天，他们又把我们劫持到河北三河市检察院。在被绑架的汽车里，我们往窗外展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嘴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警察慌了手脚，喊不准念，不准念，谁也不听他的。恶人把我们绑架到三河市检察院，我当时说了一句，这里是检察院。一个女警讲，检察院怎么样，我们是法西斯。一记重重的耳光扇在我脸上，我踉跄几步倒在地上。由于我不报姓名，不配合，被警察扇耳光，拳打脚踢，被警棍打得遍体鳞伤，但不痛，是师父帮弟子承受了。邪恶开始非法审讯我时，我心里念师父的法，他们谁都没有敢动我。凡是不报姓名的同修，都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的。警察说，你们这些人打死了也就打死了，
谁也不会来过问的，打死了挖个坑埋了就行了。最后警察把我们流放到冰天雪地的唐山郊区，我们住在郊区旅店，由于没有身份证，我们向旅店主人说我们因修炼法轮功上访被迫害的。旅店主人说他们支持我们革命，那些人太坏了，经常到他们旅店敲诈勒索。回家了，但我们还没有到天安门去证实法呀。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租地，再次去了天安门。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天安门前，我和同修拉出了横幅，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的心声。我被他们雇佣的无业地痞抓住了头发，往雪地上不停地撞击，然后把我拖往警车。我在警车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我被绑架到前门派出所，那里已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我们集体背着论语红吟，我们还给警察讲我们修炼后驱病健身道德回升的真相。警察把我从前门派出所转到北海派出所再次非法审讯，我与警察讲真相，讲了法轮大法好我才上访讨公道的。一位女警察听了真相，手拍着大腿说，我就佩服你们这样的人。后来我被劫持到某看守所，我抗议他们的迫害，绝食了七天，被野蛮从鼻子灌食两次。由于不报姓名，他们把我放了，我又回到了租地。第三次我又去了天安门，把真相横幅标语放置公安厅门前、天安门历史博物馆门前，再次被绑架至王府井派出所。在王府井派出所里，我听到看管我的协警讲，学法轮功的人真好，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功法好，以后我也要练法轮功。后来我被送驻京办，由当地警察截回至当地的洗脑班。我们当地有200多名法轮功学员去了北京，他们说我是组织者之一，继续迫害我，不让我睡，站立了11天，甚至不让我洗漱吃饭，我还被游街迫害。后来我被非法劳教五年。第二部分，闯过瘫痪病业假象。2018年4月的一天，我突然身体不听使唤，不能动了，特别是两条腿似抽筋一般疼痛，坐也坐不了，躺也躺不下，躺下连翻身也动不了。假象是干扰，不管无论我有多么难受，脑子就是不动任何负面思维，这都是假象。我想这点难受算得了什么？我起不来床，我请师傅拉我，我就能起来。我忍着假象的剧痛，念着师傅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拄着拐杖艰难地挪动着双脚。既然是假象，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得实修，真正做到思想上否定他，同时行为上也不承认他。同修闻讯来我家看我，一位同修对我说，你要向内找一找，怎么会这样，自己哪里有漏了？我说我会向内找的，但我不会在他安排下找自己，否定旧势力，这完全是干扰，我有漏，我会在法中归正，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切我都不承认。这次病业假象出现的状态和我11岁那年生病引起瘫痪的难受症状几乎一模一样，那时疼痛难忍，全靠打止痛针入睡，药性一过我又痛得不行。但这次不同，我有师父，有大法，我照旧去做饭，打扫家里卫生。练功时由于无法站立，就坐在床边练五套功法， 我就信师信法。那几天正好是法会投稿的最后几天，我还躺在床上艰难地整理同修的交流文章上网。这次病业假象历时了一个星期，我终于又走出了家门。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让我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让我沐浴在洪恩中归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